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来看崇拜学的第二课，德仁依旧要谈崇拜的圣经神学。有一个学者叫做 John Frommy， 佛瑞姆。佛瑞姆这位学者说，救赎是手段，敬拜是目标。就某种意义而言，敬拜是每件事的重心。的确， John Frommy 说的对，敬拜是每件事的重心。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神。在上一回德仁提的崇拜的焦点不是人，是神，这一点很重要。既然崇拜的焦点是神，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崇拜的对象决定崇拜的价值，崇拜的对象决定崇拜的价值。我们都知道我们崇拜的对象是谁，但如何去认识这位对象呢？名字是一个方式。在近东取名字通常会有四种面向的考量。第一个考量是用名字来纪念出生的时候的特点是什么。比方说摩西，他是从水里被拿上来的。雅各，他是抓着哥哥的脚出来的。撒母耳，他是因为神听见母亲的祈祷而生出来的。所以摩西、雅各、撒母耳，他们的名字都是表达出他们出生时的特点，这是名字的含义之一。名字的含义之二呢，也表达出父母对于孩子诞生的时候的反应是什么。比方说以撒，以撒是喜笑的意思，因为他的父母都曾经暗暗的苦笑。年老的撒来怎么能够生小孩呢？结果撒来果然生了以撒，这孩子呢也让父母两人他们心里充满了喜乐和欢笑。以撒是喜笑的意思，表达出父母对孩子诞生时的反应。除了名字是来纪念出生时的特点，用来表达父母对孩子诞生时的反应，第三，名字有时也传达出神的信息。比方说以赛亚，以赛亚给他的次子取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他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即将被掳掠了，这个被掳掠的事情很快就会临到。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为孩子取的名字，这名字也传达出神的信息，向百姓传递一件即将要发生的危机。在近东文化，取名字除了是纪念出生时的特点， 是表达父母对孩子诞生时的反应，还有传达神的信息。第四个，名字也是表明对婴儿的期待，或是呢，与他有关的事情。比方说耶稣 Jesus， 他的名字就是表明他要拯救世人的这个使命。所以在近东文化，名字不是乱取的，名字有它丰富的含义。神也透过名字来让我们认识我们所崇拜的这位对象。但是神的名字不是我们取的，如果是我们取的，他就不是神了。我们知道父母会给孩子取名字，不可能是孩子给父母亲取名字。原因很简单，因为是先有父母才有子女。如果人给神取名字，就代表着人比神大，人比神仙，是人造了神。所以你我来纵观现在很多的民间宗教，这神的名字是人取的，既是人取的，从造物主的角度来看，他就不可能是造物主。但圣经真是真理，透过取名字就看到他是真神，他是造物主。因为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他的名字是他自己启示让我们知道的。我再说，崇拜的对象决定崇拜的价值。当你我要使得崇拜的深度可以深刻，我们就不得不来更多的透过神的名字来认识这位崇拜的对象。我们知道神的名字我们通常称为耶和华，但研究过希伯来文字义学的都知道，耶和华的翻译其实是一个将错就错的例子。因为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7节十诫里面说到不可妄称神的名，以色列人就只抓到了十诫的表面，而没有抓住他其中的精神，就以为神的名字是不可以读出来的，发音要读出来就必须要有母音，因为长久都没有被读出来，所以母音就失传了。因此在出埃及记第3章14节上帝的自我启示，我们现在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原来的发音有可能是亚卫那个字，有很多人翻译成亚伟，亚是文雅的雅，伟是伟大的伟，或是亚威，文雅的雅，威是威严的威。因为太久没有被读，母音失传了，所以只有希伯来文的子音。到了中世纪，犹太人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会称神为阿多奈，我的主，而他们就很荒谬的把阿多奈的母音加到了亚卫的子音上面，就变成了亚和瓦。但实际上阿多奈的母音就不是亚卫的母音。所以如果你今天看一些比较严谨的注释书，比方说像天道书楼的注释，有很多的书籍里面他们把神翻译成亚伟，那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恢复原本那个希伯来文的发音。如今耶和华的名这个翻译这个音呢，可以说是将错就错，但没有关系，这不是顶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神的名字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了解神的名字是认识崇拜对象的途径之一。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名字是以复合的形式来出现的， 比方说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马、耶和华罗以等等。我们待会儿呢会针对神的名字来认识神的属性。什么是属性呢？属性就是等于神的性情或是神的本性。崇拜的对象决定崇拜的价值。我们真是不能随便崇拜一通，我们必须透过神的名来好好的认识这位崇拜的对象。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第二课，我是老师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谈到了崇拜的对象决定崇拜的价值，我们必须透过神的名字来认识神的属性，也就是神的性情、神的本性。但是如何来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性情、认识神的本性呢？在系统神学里面，认识神属性、认识神性情、认识神本性的方法有三个。第一个方法叫做类比法，第二个方法叫做反面法，第三个方法叫做超越法。这三个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带领会众来认识那位崇拜的对象。什么叫类比法呢？比方说神是美善的，我们就用类比来说明，用我们人间的经验的美善来说明，说明神是美善的，说明神的美善是超越我们人间的经验，但有一些相似之处，也有一些迥异之别。你可以说神的美善就好像妈妈照顾一个婴儿，如此的宝宝提携呵护如养，神的美善，但神又超越这一些，这是类比法。第二个方法是反面的方法，比方说我们所崇拜的神是不朽坏的，是不能改变的，是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比方说像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保罗他介绍他所信仰的那位神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这是一种反面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带领弟兄姐妹来认识神。第三种方法是超越法，就是把人间所知道的一种卓越再加强再提高。比方说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很有智慧，但是神的智慧是超越了爱因斯坦，因此我们在介绍神的时候可以用类比法、用反面法、用超越法。类比就是用我们人间的经验来说明，但要特别补充的是，这神呢，神的属性有一些地方是超越了人间的经验，有一些相似之处，与我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有很多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再来，你可以用反面法，神是不怎么样，神是不朽的，神是不坏的，神是不改变的。 你也可以用超越法，把你所知道的卓越再予以加强，再予以提高。认识神很重要。马丁路德也说，认识神就是崇拜神，认识神就是崇拜神。我们是否认识他呢？我们的神观，我们对神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对神的敬拜。有一个学者叫做 J.B. Phillip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Your God is too small， 你的神太小了。在当中他列出很多我们基督徒对神的不正确的认识。比方说，在书中写的，有一些基督徒以为我们所信仰的神就好像是家中的警察一样，一天到晚监视我们，监察我们，给我们开罚单，使我们感到没有自由。这是一种错误的形象。也有人以为我们所崇拜的神就好像是慈祥的圣诞老公公，从来不会指责我们，只会送礼物给我们。也有人以为我们的神是那位苍白的加利利人，跟他在一起总是有苦难，总是倒霉的。这些都是错误的神观。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可以翻译成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是，我是什么呢？神为什么没有说清楚？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名字可以完全表达神的属性，可以完全表达神的丰富，可以完全表达神的性情，可以完全表达神的本性。那怎么办呢？于是在圣经里面就有许多复合形态的神的名字，来表达我们所崇拜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不只是圣诞老公公，他也不只是一位警察只会挑我们毛病，他也不只是一位苍白的加利利人。我们需要全面的来看在圣经里神是如何启示他的名字的，因为崇拜的对象决定崇拜的价值，因为认识神就是崇拜神。如果你我对神有错误的认识，那么你我的崇拜岂不是一个偏差的崇拜吗？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有哪一些名字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明的亚卫、亚伟或是亚和华、耶和华之外，还有阿多奈、我的主，以及我们常说的 Elohim、 神那个字。除此之外，在创世纪第14章第19节用了一个字叫做至高的神，希伯来文翻译是耶和华伊利昂，耶和华伊利昂。这个词呢，在德人的讲义上都有，耶和华伊利昂，他是那位至高的神，也就是人间所有你所崇拜的对象里面，他是那位最高的。一个族有一个族长，一个国有一个国家的领袖，同样一整个宇宙有一位宇宙的君王，至高的就是他，而且他是造物主，他是那位至高的神。因此当你在崇拜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最大的。再来，在圣经里 创世纪第十七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所信仰的神是全能的神。希伯来文翻译成 El Shaddai， 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所崇拜的对象的能力是没有限度的。有人说，既然你们所信仰的神是全能的神，那么神是全能的，他可不可以造出一个他所不能够举起来的石头呢？这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谬。既然你认为神是全能的是一个前提，那么你的推论就不能够与你的前提相矛盾、相冲突。就好比德人立一个前提，这前提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你的推论就不能推出来说一加一如何不等于二，因为这个推论是与前提相左的。我们的神是那位全能的神，他掌管他的百姓，他有足够的能力来面对任何的状况，这是我们所崇拜的神。再来，创世纪第22章6到14节，创世纪第22章第14节，说到我们所信仰的神，我们所崇拜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意思是，耶和华必有预备。我们有缺乏，我们在崇拜的时候，你以为神不晓得吗？神会供应我们。神是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我们需要的神，耶和华必有预备。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25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生于饮食吗？身体不生于衣裳吗？马太福音第6章26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弟兄姐妹，我们在崇拜的时候，你有没有认知到你自己在神眼中的那个贵重？他必会知道你的需要，耶和华必有预备。再来，出埃及记15章25节26节，出埃及记15章25节26节，那里说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希伯来文的发音是耶和华拉法。不管身体软弱或是心灵受创的，我们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位崇拜的对象的面前，他是大医生，他是医治我们的。我们在崇拜里面与神相遇，难道神不晓得你的伤口吗？神知道的。就好像约翰福音第5章，在毕士大池畔，那病了38年的，耶稣主动对他说，你要痊愈吗？在圣经里，还有许多关于圣父的名字的启示，用复合的方式来呈现。在耶利米书第23章1到6节，耶和华岂根怒，耶和华是我们的义。的确，我们都犯了罪，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可是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神是我们的义。我们原本是不配来崇拜神的，但是我在上一回说过，神主动地修复了这个破裂的关系，使我们可以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因信称义。此外，在出埃及记第17章1到16节，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你要知道，这个旌旗代表的是你是属哪一方的，你的元帅是谁。在军队里面，你的元帅是那位至高的神。既然元帅是我们的主，那么面对征战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士师记第6章4到24节，耶和华沙龙，主是平安。以西结书48章35节，耶和华沙玛，耶和华的所在，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八节，耶和华麦加底西肯，耶和华是使人成圣的神。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罗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第十八篇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山寨、磐石、盾牌。弟兄姐妹，我们在带崇拜的时候，也许你是一个带领的崇拜者，你可以用圣经当中神所自我启示的名字来帮助弟兄姐妹认识那位崇拜的对象，因为崇拜的对象决定了崇拜的价值。这些神所启示的名字不只是一个名字，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应用、抓住、经历神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经历他，他是牧者，他是医治者，他是供应者，他是全能的神，他是至高的。我亲爱的朋友，你曾在生活里面经历的每一个神所启示的名字吗？除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人在讲义上也有罗列出很多神的名字，比方说圣子、耶稣、耶稣，他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比方说圣灵，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他是保惠师，他好像是那个在法庭里面的辩护律师。如果你有机会去法庭，你就知道气氛很紧张的。如果你旁边有一个辩护律师来帮你辩护，你心中会踏实多了，因为你旁边有一个靠山，圣灵是保惠师。以上都是神的名字。除了神的名字之外，第二大点，你也可以认识圣经里所启示的我们所崇拜对象的属性。有一些属性是可以从神的名字的自我启示里面让我们看见，比方说刚才所说的创世纪第十四章，神是那至高的神；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他是全能的神。此外，像诗篇第139篇1到7节，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我们透过去认识这敬拜对象的属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崇拜走向有深度的崇拜。此外，再来第三大点，神学家卡尔巴特，他的基督中心，也是我们可以来思想的，就是如何认识神呢？就来看看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的基督生平吧。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可以透过宣讲四福音耶稣生平来帮助会众对于崇拜的对象有所认识。第四，对敬拜对象认识的深度就决定了我们服事的持久度。就好像中国内地会宣教士戴德生，他一生的三句格言是耶和华以乐、以便以谢，还有信服上帝。你看到了吗？其中耶和华以乐和以便以谢是神的名字，这两个神的名字帮助了戴德生一生持久的来侍奉神。因此期盼今天在崇拜的圣经神学之二里面，我们可以从崇拜的对象的认识来使得崇拜深刻化，并且晓得崇拜的对象决定崇拜的价值。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